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我们又想继续讲下外星人、哦、故事呢是来自未解之谜的神秘传说高白外星人。在1896年的一个夜晚，肖上教和他的朋友卡米尔斯保纳，他们坐着马车从加州的小镇洛迪回去斯托克顿。当他们在一条乡间的小道上边行走的时候，突然间呢，前边的马就停了下来，不愿行、哦、在黑暗里面听见那只马紧张地在那里呼吸着。肖上教就担起个头向前边看去了，只见到三个奇怪的生物，大约有2米高，好瘦，皮肤呢就白到好似抛光咗嘅象牙，耳仔同个嘴巴都好细，不过个眼睛又大又会发光。肖上教形容佢哋好似人类，不过呢绝对就唔系人类噃。呢一次奇怪嘅遭遇刊登了在1896年11月25日斯托克顿晚间邮报的头版头条，这个应该算是当代第一份有关高白外星人的目击报告了。那时候这件事情很多人看了听了都当故事而已，觉得可怜的肖上教或者他出现了幻觉。点知呢？半个世纪之后，呢啲高白外星人会成为咗美军嘅合作伙伴，甚至仲喺我哋嘅人群里边添噃。喺2020年推出嘅纪录片《与高白外星人同行》，记录咗曾经喺美国内利斯空军基地工作嘅退役军人查尔斯·詹姆士·霍尔，佢讲述咗佢嘅奇特经历。我谂大家都知道内华达州51区嘅内利斯空军基地系乜嘢嚟啦？就系同外星人有关嘅咯。咁我哋讲翻查尔斯。他在麦迪逊附近的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农村出世长大，1964年加入了美国空军接受基本的训练。在最后的测试里面，查尔斯他获得了班级的第一名成绩，尤其是数学方面，创下了当时最高分的纪录，令到那些教官印象深刻。本来他以为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被分配到英国或者德国工作的，怎知呢最后分配到了荒无人烟的沙漠。原来内利斯空军基地是看中了他，不是他的工作。不过呢他的工作呢只不过是一个气象观察员而已，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气象观察员对数学的能力要求是这么高的。查尔斯有着随和的性格，来到了这里之后很快呢就交上了朋友了。一日他的朋友德怀特找到查尔斯，推荐一个好差事，负责印第安全枪炮靶场的气象观察工作。在那里可以有自己的皮卡车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细细声地告诉你知啦。原来拉斯维加斯赌城就在附近的。查尔斯还可以获得额外的薪水添。 更加开心啦。依度系冇上司睇住你噶喎。查尔斯对德怀特嘅推荐就好感激啦，就问佢啦：佢点解会拣中我嘅？德怀特就意味深长咁话：我哋认为只有你咧先能够处理嗰一度嗰啲事咯。过咗一阵，德怀特突然又话啦：夏天就快到啦，你要留意靶场四号嘅哈利，佢中意热嘅天气。冬天啊，佢会匿埋喺山里边，一到天气变暖啊，佢就会落山嚟到印第安泉，喺干枯咗嘅河床上边喺度奔跑。吓、啊，查尔斯就一头雾水啦。靶场四号哈利系乜嘢嚟噶？点解要喺核轰炸范围里边奔跑呢？唔通佢系傻嘅？于是德怀德就同查尔斯讲起有关靶场四号哈利嘅传说啦。听讲佢系一匹马嚟，喺1954年内华达测试场引爆原子弹嗰阵时，佢因为接近爆炸嘅现场，虽然啊冇近到被蒸发咗，但系呢从此就发生咗变异啦。身体开始发出白色的光。德怀德警告查尔斯，他说如果你见到靶场四号哈利，千祈不要靠近他啊，因为呢基地的长官说他已经不是一匹马来的了，变得好像人类那样，有着大大的蓝色眼睛和长长的白色尾巴。查尔斯听了之后以为是对他这一个新人的恶作剧来，于是就放声大笑，表示自己先不会上当呢。怎知德怀德似乎一早就估到查尔斯有这样的反应，于是就加了一句了：我是认真的，你千祈不要冒险。上次啊，离得太近的约翰齐曼曼，我真是不希望你变成他这样啊。去印第安接受新任务之前呢，要到基地医院进行例行的体检。跟他做检查的护士又是查尔斯的另一个朋友，叫做桑德拉。查尔斯呢，他无意中就提到靶场四号哈利和齐默曼这个名字。他以为桑德拉跟他一起会大笑哦，点知桑德拉听到之后面色就大变，他打开了一个保险柜，里面是因病离职军人的资料。他拿出了一个文件夹，他说：我本来是不应该给你看的文件，既然你要去到印第安全，所以啊你需要知道那一度是什么来的。文件夹是齐默曼的医疗档案，里面有四张相，每一张都显示一个男人遭受严重辐射烧伤。齐默曼说一匹白马冲过来攻击他，是他唯一记得的东西来的。查尔斯看了就笑不出了，原来真的有靶场四号哈利的。来到印第安泉，查尔斯见到同佢交接嘅前气象观察员沙利文。沙利文系个风趣幽默嘅人，两个人相谈甚欢。不过呢，一提到要去靶场小屋熟悉环境啫，沙利文就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印第安泉有四个靶场，喺三号靶场嘅气象屋里边呢，发现系冇锁匙开门噶喎。於是沙利文就憑住自己的感覺記錄風速、風向的數據。查爾斯呢就提出要繼續去一號、二號和四號靶場的時候，沙利文就明顯地有思想掙扎了。他說只會帶查爾斯去一號和二號，絕對不會去四號靶場，這樣就算是在一號靶場，他的舉動啊都是特別奇怪的。当他坐在皮卡车来到一号靶场，沙利文就拒绝下车了。 并且表示，如果查尔斯一定要入气象小屋检查呢，就一个人去，而佢呢会喺车上边把风，如果睇到有乜嘢呢，就会翻去基地求助。查尔斯一定要将自己锁喺气象小屋里边等待救援咁话。查尔斯见佢咁紧张，就问啦：你系咪担心靶场四号哈利啊？点知沙利文一听，突然就大声咁嗌起上嚟：乜嘢靶场四号哈利啊？乱噏乜嘢啊？根本就冇嗰样嘢。但系呢，两只手就紧紧咁揸住个方向盘，好似啊即刻马上要离开咁样。入到气象小屋查看日志，发现沙利文从来都冇入嚟过，之前嘅气象数据都系编造出嚟嘅喎。其实嗱，沙利文嘅前任，大家基本上都系咁样做。好快，查尔斯呢就会明白系乜嘢事啦。我哋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查尔斯嘅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呢，查尔斯一个人在个靶场这一度啊，荒凉宁静，但是呢又未见过靶场四号哈利、哦、有一日天气就异常炎热，地面的温度大概、啊、有华氏12度至13度。查尔斯呢在气象小屋里面吹着风扇，一个人在这里发呆，心里面想：我忍一忍，太阳快落山了，那阵时的温度呢就会由炎热呢转变成寒冷，这些呢是典型的沙漠气候。查尔斯呢就无聊地看着窗外，紫色的山崖树丛，耳边呢只有风扇的风声，还有呢草原的云雀歌声。虽然不确定云雀是不是生活在沙漠，不过查尔斯就挺喜欢听那些声音的。突然间，查尔斯就看到在远处的山崖树丛里面有个好像粉笔那么白的东西在晃动了一下，是不是幻觉来的？查尔斯眨了一下眼睛，结果又看到了，仔细地观察之后，他认为是一个小女孩，似乎是困在山崖树丛里面。于是他就戴上了手套，拿着水走过去。查尔斯一边走就一边在这里喊：小姑娘，你是不是荡失路啊？你是不是跟父母走散了啊？你需不需要帮助呢？一边慢慢地清理着山崖树丛，俾小女孩能够行出嚟。呢个女孩大约有一米左右高，佢着住银色嘅连身衣同长靴，佢嘅皮肤啊粉笔咁白，身体又好瘦、哦，有住耀眼嘅白金色嘅头发，一对蓝色两倍于人类嘅大眼睛，眼睛呢向两边斜上去。有啲好似東方人嘅丹鳳眼咁，女孩只有四隻手指，指尖呢又冇指甲嘅喎。查爾斯突然間就聽到好多雲雀嘅聲音，有啲刺耳尖鋭，有啲呢就柔和一啲。呢啲聲音似乎從佢嘅左邊、右邊、前邊形成咗一個包圍圈，雖然啊有啲奇怪。但是呢，查尔斯就没想那么多，他看到小女孩很害怕，于是他就大声地说了：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亦都不会去碰你。查尔斯一边向着小屋后退，一边咁话：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到小屋嚟揾我噶。小屋里边有好多水，如果需要你可以嚟攞噶。行咗几步，查尔斯就望翻转头，想睇下个女仔有冇跟住过嚟。结果发现一个大约2米嘅男子，佢冲咗过嚟。佢同女孩有住同样嘅特征，苍白嘅皮肤，白金色嘅头发，银色嘅连身衣。一个又高又白嘅男子冲到小女孩附近之后，匿埋喺山崖树后边观察紧佢。查尔斯转身跌跌撞撞咁走入咗气象小屋，冷静咗几分钟之后，就按照之前承诺，将一个水壶挂咗喺附近嘅一个栏杆上边，方便个女孩嚟攞噶。之后就呆坐喺气象小屋里边，个心里边就谂啦，自己刚啱遇到嘅究竟系咪靶场四号嘅哈利呢？佢即刻就同基地通话，提到咗迷路小女孩嗰阵时，基地就即刻通知佢，叫佢即刻取消当日剩余嘅任务，翻基地休息啦。第二日嘅凌晨，查尔斯佢鼓起勇气，再次翻到咗气象小屋，发现个水壶嘅水就剩翻一半，沙地上边有三对脚印。一个是小孩和两个成人，想到要深入靶场放气象气球测数据，查尔斯心里面就充满了恐惧。一日啊，还要做四次，日日都是这样做，真是有些生不如死的感觉了。他终于理解到沙利文的怪异举动，他亦都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会乱编数据、哦、不过查尔斯是个勇敢又有责任心的人，他都担心自己会因为违反基地将军的指令和数据造假被送上军事法庭，于是他就自我安慰了。他说昨日又没有被袭击，应该没事的，或者是幻觉啦。这样一路想着就继续出门做嘢啦，一切照旧，一日又冇事发生。但系呢，喺回程嘅路上边，查尔斯就感到有人喺度睇佢，离佢30几米嘅地方，佢仿佛睇到一个又高又白嘅身影。依一次啊，似乎系个女性、哦。依、这个生物通过心电感应，多谢查尔斯帮助佢找到小女孩的位置，并且还帮助女孩脱困。查尔斯就惊到震，后视镜都不敢看。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停了架车，在车上边都碌了落地，一边在度震，在度呕吐，处于极度恐惧。查尔斯呢还未知道、哦，这一切啊，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的咋。查尔斯第一次相遇的表现，令到高白外星人很满意他、哦，还得到了一位高阶层外星人的信任。这个外星人就叫做老师，就是那个用心电感应多谢查尔斯的女性外星人了。而查尔斯就救了那个女孩，原来是他的女儿。而靶场四号哈利呢，又是另一个高阶层的外星人。之后他们就多次出现了，被查尔斯、啊、真是不少惊吓的。不过呢，随着接触多了，和查尔斯慢慢就建立起一种友谊。其实查尔斯呢被派到印第安全，原来不是一项美差来的，他是被一个由美国高级将领、政府成员和高白外星人组成的委员会特别选中的，表面是气象观察员，其实、啊、他才是被观察的对象来。 高白外星人通过和查尔斯的接触了解人类，同时呢又告诉查尔斯听一些关于他们的种族和其他外星人的情况。查尔斯说他在内利空军基地工作了两年，从来呢都没有看过任何机密文件，又没有拉他入什么秘密的政府计划，更加没有签过什么保密协议，因此他可以讲出他想讲的一切内容。查尔斯介绍说高白外星人大约的年纪可以活到800岁，他们有两个生长阶段，第一个阶段生长持续400岁，这个时候身高可以达到2米左右，然后呢就进入第二阶段了，可以高到2米半到3米的，而他们的眼睛呢又会由蓝色转成粉红色。高白外星人的听力很好，可以和狗狗比美，他们发出的声音频率很高的，如果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交流就好像云雀的鸣叫声那样。不过呢跟查尔斯讲话就用英语了，大家听到啊都会觉得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来。查尔斯还表示跟这些高白外星人接触是充满着危机，因为呢他们跟人类接触啊总是全副武装，就算你是他的朋友，他们都会有一种大小和钢笔一样的武器，可以固化啦、击晕甚至杀死人。他们呢一旦碰到受威胁就毫不犹豫使用这一款武器了，他们的反应力啊和行动都比人类快很多的，有时啊连解释误会的时间都没有，就已经被击倒在地上了。查尔斯知道有几十人曾经是被袭击，甚至没了生命。高白外星人告诉查尔斯知他们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来到地球了，那他们又在哪里来的呢？来地球做什么呢？又怎样跟美军联系上呢？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将在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这集的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